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新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十五章，启示录第十五章，一起来思想神的爱以及他的公义。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何等尊贵，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尊贵，何等尊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尊贵。尊贵，何等尊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圣洁，何等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圣洁。圣洁，何等圣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
耶稣，
耶稣，我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主耶稣。耶稣，我主耶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
尊贵，
尊贵，何等尊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尊贵。尊贵，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
万王之王，
万王之主，万主之主，我敬拜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敬拜你。
是的，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值得我们赞美，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用一生来回应他的大爱。此刻让我们聆听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启示录十五章。
启示录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是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 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今天我们要一起着重看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四节，启示录第十五章第四节，经句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圣徒的颂歌》。
圣徒的颂歌，我们都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不是生气，只是要以牙还牙。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中所谈到的审判，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人类历史中罪人的悖逆，上帝也会进行报复性的审判。其实，上帝的最终审判是必要的，为要彰显他的圣洁公义，上帝不会对罪视而不见。事实上，如果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审判不降临，便违背了他圣洁的本性。因此，在他施行公义审判时，众圣徒歌颂赞美：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真正了解上帝的人不会论断他的审判，他们反而会敬拜他，肯定他的作为。使我们惊叹的不是上帝的审判规模之大，而是他等候的时间之长。上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众人悔改。今天上帝赐恩给我们，暂不让他的审判临到，并多施予他无限的恩典与慈爱。现在我们应该悔改，善用他满有的耐心与爱。当我们如此行，我们就在永恒里加入颂赞他的众圣徒之列。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当上帝的公义终于显明，诸天颂扬他的作为。
狂风暴雨的打击，把人吹到神的怀中，享受甜蜜的安息。凡投靠主的人都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灵命日粮，伴您在主里安息，并重新得力。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我们在经历重病患，尤其是发高烧的时候，头昏昏沉沉的，好像世界末日就快到来似的。但是这比起在瓦砾当中已经三天正在迫切的等待来救援的地震当中的灾民，我想这些的感觉实在是太渺小了。如果又比起那些曾经遭到风灾、船险或者是海啸等等的灾难，我们在病患当中所感受到的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在我们今天再来读启示录当中所描绘的灾难，这一切还差得远呢。 其实说到底，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自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不公平的事情常常都会发生在我们周围。小的事情我们或许已经没什么印象，就让我们来看看大的一些事情，也看看神的时间表中有没有特别的处理方式。比如说欧洲王国在亚述国成为强国之后呢，世界的政权焦点有没有起过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从历史来看，亚述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凶残的国家，他们对于侵略得来的东西非常的残暴，甚至可以把人用铁棍串起来，然后送到火上去烤。神没有把以色列国交在亚述这样一个凶残的国家手中，却容许巴比伦来统治以色列列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特别的高傲，以至于神把他放置在旷野，让他自己去思想人的人生。最后他想通了，便回归到神里面安息。他的儿子更加的高傲，神也透过但以理来警告他，最后还是当场被虫咬死了。巴比伦的国在几个国王手中呢，都没有好好的被创立起来。神他在一夜之间就把这个国家交给了马代波斯。马代波斯是比较恩慈，他恩待了当时的被掳的子民，对于以色列民更是有恩典。神就透过他们的手建立了通讯网以及交通网络，然后又把这个国家呢交给了希腊，透过希腊把整个国家的言语都统一了起来。最后政权终于落到了罗马国手中，罗马王国他继承了马代波斯以及希腊的梦想，继续发展着统一的工程，在这一方面是非常好的，但在生活方面却有很多荒淫的事情，比如说是拜偶像，残暴地对待其他的国家等等，我们在罗马书第一到第三章都可以找到一些的痕迹。这些事情在神的眼里是不会被忘记的，他们是不会永远的逍遥法外。我们只是奇怪，神为什么有这么久的容忍，可以容忍整个的人类在最终这样的久。当然我们很清楚，神的容忍是有时间的，他的容忍并不是理所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清楚地看到，神他对索多玛以及俄摩拉所施行的审判，这审判将来也必将临到我们整个的人类。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是这审判的时候呢？从索多玛和俄摩拉我们看到，当时那城他们的罪恶已经达到了不可以容忍的地步，因此神他就差遣使者来探访亚伯拉罕，并且与他商讨要灭城的事情。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从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祈求当中，他与神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人莫大的容忍和爱。正是因为神看到在当中还有那么一家的义人，神就不惜放下他自己的计划拯救这一家的人。今天的经文谈到七灾，就是七位天使他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就要在这七灾当中被发出来。我想神的怒气可能与人的罪成为正比吧。神他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他要施行审判，但是他的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储愤怒，以致神震怒，现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上帝的话语警醒我们说，神他必然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今天的灵修经文在启示录第十五章三到四节，启示录第十五章三到四节如此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再来读一遍神的话语，启示录第十五章三到四节如此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约翰他要高唱摩西的歌，也是羔羊的歌，他要召聚万民都当来敬畏，来崇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他说，谁都不敢不敬畏这位神，谁都要将他的荣耀归给我们这位至圣的神。请我们来留意，他们歌颂的焦点是聚集在神的能力、公义以及圣洁的属性上。这些的属性彰显了神的威严，并且激起我们从心底里面向神表达崇敬的心。以色列子民看见神对付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也表现出同样的崇敬。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三十一节，出埃及记第十四章三十一节说，以色列人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以色列人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他们又与摩西同唱一首敬拜感恩的赞歌，这首赞歌的中心是记录在第十五章的十一节，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经文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又至荣，可颂又可畏，施行其事。亲爱的朋友，这里神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要来敬畏这位至圣的神，因为他所行的实在是奇妙又可畏。敬畏神就是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承认他的威严、他的圣洁、他的可畏，并且他的荣耀和能力都是无与伦比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所描述的神无限的荣耀，实在是用笔墨所难以形容。在今天的灵修短文当中，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有这样的诗歌描述：真神之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当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多次的被提醒神的圣洁与威严，我们就可以不断的从他的话语当中来更加的来敬畏这位神，因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就可以更深的来领悟神的爱。只要我们常常思想 主的威严，思想主的圣洁与慈爱，我们就不断地愿意更加地去渴慕他的真理，同时也能够热心地来侍奉他。记得在 SARS 之间，有很多人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呢，很多人忙忙碌碌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有些人他们开始懊悔过去没有很好的对待自己的家人、朋友和邻舍，当非常时期，他们就很难跟自己的家人和邻舍保持亲密的距离。但同时呢，在撒时期间也反映出一些人性的光亮。我们知道有好多的医护人员，特别是一些基督徒的医护人员，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愿意主动的去护理这些撒死的病患，结果当中还有不少的医护人员却因此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想当他们愿意主动请缨去护理撒死病患的时候，他们对人生、对生命的价值是有一个不同的看见。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地上只不过是短暂的，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永恒的更完美的家，就是在天上的家。当我们把目光专注在长久、专注在永恒里面，我们就不再为着目前短暂的一切所限制。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见证，有一位在越南的宣教工厂非常热心服侍主的仆人，他总是无私的奉献，并且在他人看来他是出钱过于他自己的能力了。当周围的人关心地问他，你是否会花钱太多呢？他却笑着说，不会，我只不过是神的管道，我所出的是神给的，神知道我该付出多少，他更知道他要供应给我多少。因着他的豁达，他的见证感动了周围很多的弟兄姊妹。同时我们也发现，确实他的生意向来都没有什么缺乏，尤其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生意却还是能够营运正常。虽然他的利润并不高，但是神从来没有缺乏对他的供应，所以他也把自己的见证拿来教导他的孩子，希望他将来也能够热心地参与服侍主，并且不断地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存着一颗敬畏主的心，并且不断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神的爱，牢牢地记住将来神的审判必然会临到我们整个的人类，他也必将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目光专注在神那永恒的盼望里面，让神的爱不断地涌流在我们的心中，并且能够透过我们流向周围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予了我们生命、健康还有时间，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不致灭亡，能够被你的恩典、被你的慈爱来包裹。主啊，我们恳求你暂且容忍对我们的怒气，好叫我们在这一段恩典的时间可以把你的福音广传。主啊，求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可以成为周围人群的祝福，使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扶相持，万 完全以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是的，让我们学习用真心、用真诚去关怀我们周围的朋友。当我们付出真诚的爱，将笑容挂在我们的脸上，人们就可以从我们内心深处品尝到基督的馨香。刚才为您送上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让我们心中有爱》。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灵修金句，是在启示录的十五章第四节。启示录十五章第四节，金句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是的，亲爱的朋友，巴不得我们可以把这句神的话语牢牢地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一颗敬畏神的心可以永存心间。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者代祷事项，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香港大有街一号十楼孙大中、杨一杰收就可以了。或者您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点 net。 我再说一次，发送到以下网址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点 net。 也欢迎您在留言板上留言。今天的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愿神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